贯穿旧约中的圣约，上帝彰显了对他百姓的恩慈，同时这也为上帝恩慈如何影响新约的动态铺设了舞台。首先，新约圣经让人关注上帝对新约的代表基督的恩慈。我们应当很清楚知道，像堕落犯罪之前的亚当那样，耶稣从来不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怜悯、饶恕或得救恩典。即使如此，如同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这样的经文表明，在他国度开启的时候，圣父用他的灵膏抹耶稣，加给他能力，使他可以服侍。实际上，按照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的说法，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父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按照诗篇二篇四到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以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在他国度延续期间，圣父对耶稣的恩慈把他升到目前具有掌管天地的权柄与大能的地位。这种恩慈要在他国度完满的时候带给基督所要领受的至尊特权和荣耀。第二，新约圣经也聚焦在基督教神学家经常称之为的与基督联合这个议题上。这种教导清楚表明，上帝对基督的恩慈也冲击着教会，就是他所代表的圣约子民。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是在基督里，这意味着因为基督是我们圣约的代表，新约的人就是在上帝天上审判庭上被看为是与基督为一，所以在许多方面基督怎样，上帝看他在上帝审判天庭上代表的人也和他一样。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这番话的意思。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但另一方面，新约圣经不仅仅是讲到信徒在基督里，也讲到基督在我们里，就是说在我们每天地上的经历中，基督通过圣灵存在于信徒里面，在信徒里面动工。请听罗马书八章十到十一节是怎样讲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正如这段经文表明的，虽然新约圣经作者承认教会在天上是与基督为一，但他们也知道新约时代还没有达到完满。结果就是现在的新约时代生活与基督再来时会不一样。例如现在上帝的新约圣约子民仍会犯罪，而且假信徒那些没有得救信心的人还与真信徒一并留在有形教会当中。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只有在完满的时候才会彻底完成。出于这原因，新约圣经教导在基督再来之前，上帝向有形教会中的所有人包括假信徒显出普遍的恩典。实际上比方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这样的经文，说明虽然不信的人会经常经历到从上帝而来极大的暂时性的怜悯，他们却没有领受以至于得救的恩典。但是与此同时，即便是在现在，上帝已经向真正相信的人显出了得救的恩典，那么新约神学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从上帝的恩慈的这个角度加以阐述，这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了。
在旧约和新约里，我们看到主宣称他以恩慈对待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歹人，义人还是不义的，是属他的儿女或者不是他儿女的人。主以不同方式显示他的恩慈。首先，他没有因为我们全都是罪人就立刻灭绝我们，他容许我们按着他的恩典而活着， 其次，他给予我们降雨的祝福。雨水是落在恶人和义人的农田里。我们也知道太阳不只是让植物生长，也给义人和不义的人生命力。这意味着上帝是恩待所有受造物，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也给予我们所有的机会来认识他到底是谁。借着他的怜悯，主让那些不肯跟从甚至否认他的人有机会来听到他的信息，学习他的话语，以致能够得救。因此，主是以恩慈对待那些甚至否定他存在的人，而对于那些属他的人，他应许要永远与他们同在，并且祝福他们。
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8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